假如你真的觉得打开这个视频很麻烦的话，这个，嘿，Jennifer，那个你中间可以关掉，我绝对不强迫人哈。那假如旁边没有搅扰你声音的，那个猫不算哈。那个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microphone 打开。原因是我很喜欢能够大家有 interaction。我单面这样讲，常常就讲不下去了啊，不知道怎么办哈。所以就说我盼望是一个比较。informal 的这样的方式
交流，
来这个读这段话哈，那我上个礼拜我就讲了，这像这个，现在呢，我们现在查什么？查约书亚记啊，因为约书亚记基本上是一个叙述文，叙述文比较容易懂，好。我就想先问你们一下，你读这个三章和四章里面哈 ，Oops， 这三章和四章的时候，你觉得你读这个叙述文有没有碰到一些问题啊？
有。
有人摇头哈，那就有的有，你觉得哪个地方有问题啊？
叙述文。
你时间关系啊，我就抱歉来讲。哎，你不觉得在三章和四章里面，同样一件事情讲了好几遍？没有点头的表示你脑子里就把它整理出来了，或者是你读两遍，大概真的蛮快的，读两遍还没有发觉到这个里面的次序重复。有没有注意到？
有
哈，
有
啊，那所以这是他们一种的形式啊。我先把它放在前面讲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下面要去了解经文的话比较容易一点啊。因为他，你注意到没有？他先是宣誓，先耶和华，或者是借着这个
耶稣亚，
耶稣亚，谢谢，借着耶稣亚呢，先宣告。宣告以后再描述他们怎么样去做，假如你留意一点的话，等等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跳出来看一下，然后呢再有时候再加一层啊。那他这个其实讲是一样东西，但在宣告的时候常常只是讲一个大概啊，下面他们去遵循的时候比较细节，
讲的
比较细一点。
嗯，
所以实际上是讲一件事情，我为什么发现这件事情呢？你在读第四章的时候，我会发现你们在比我高明，不会困扰你们哈。那我就发现奇怪，这个祭司们到底什么时候上岸的？
对，
我觉得很奇怪，祭司们到底什么时候上岸的？前面已经说，这些人都过了河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这祭司也，大家在众目睽睽之下，祭司也上了岸了。
对，
到后面耶和华要叫这个约书亚说，叫这些祭司们要上来。然后这个祭司们一上来以后呢，
水才
就恢复原状，
恢复，
对不对？所以我很奇怪，到底什么时候上来了？那所以这个我提醒一下，就是说不是圣经有错误啊，不是那个文士记载的时候抄错了等等，不是的，就是他们一种方式啊，用这种方式呢就比较强调这些事情很重要啊，所以他先宣告，然后这些人呢规规矩矩去做了啊，又重复了一遍所以呢假如你了解这一点的话，等等去读这个应该就比较没有太大问题。好，我还是要恢复这个复习一下哈。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其实第一章里面是蛮重要的，因为是刚开始，是耶和华来晓谕这个 Joshua 这个约书亚的啊。那你还记得很重要的几节呢？我希望我们能够记得，第三节很重要。他说：“你凡你哎，有 有谁是颠倒过来的？
我一直搞不懂他，我一直在叫，我也没办法叫 David， 因为他在。
哇，我以为他功夫很好，是 upside down 的。
我也是想到底怎么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露露，你那个不要限定旋转，你的荧幕限定要不说要选，没有不会自动
打扰你们上课。
我刚吓一跳，我是不是头我烧下？所以以上是第三节，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凡你脚掌所踏之地，神都已经给你了。所以就是说，神的应许实际上他已经完成，已经给了我们的。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蛮重要的，就是怎么样？
要去哪？
所以这个地是给你了，但是你脚没有去走一圈的话，那个地还不是你的，所以神的应许，我们常常觉得，哎呀，神给我们那么多好的应许，我们怎么都没有享受到？问题不是出在神的应许出了问题，而是我们没有去拿。就像这个土地，你要脚踩在地上，那才算你的。另外一个呢，神他会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为我们开路，有个条件。第八节、第九节，有谁可以念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几节经文是常常我们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常常抓头皮困扰，怎么搞的？这个神这么好，我怎么没有享受到？第八节、第九节，有哪一位翻到，大声的念一下就好。
这律法书，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好，谢谢。假如你还年轻啊，这几节经文，我希望你记得因为在这里，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他一定保守我们，让我们一路亨通。亨通并不表示没有困难哦。亨通并不是表示没有困难，可能会碰上困难，但是呢，你可以经过的。所以我很喜欢有些传道人讲的，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把困难除掉，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那个 overcome 越过这些困难困难是在，但是神可以让我们越过这些困难所以这两节经文家人能够记得是非常好，因为他保证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路亨通但是我们要常把他的话放在嘴里，放在嘴上然后昼夜思想
。
我上个礼拜特别强调昼夜思想。其实神的话，你去 meditate， 去默想，去回味这个神的话，常常让你能够更深的领会。让你更懂得怎么样把神的这句话能够应用开来所以昼夜思想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默想神的话非常重要。最后你想的再通也没用，但是你不遵行所以你一定要遵行，就常要把神的话放在口中，昼夜思想，然后呢尽量的遵行神的话所以呢，其实我上次讲了第二章那个两个探子跑去那个耶利哥城，其实这一路上看起来好像很平顺，怎么那么巧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八、第九节的一个应用，一个应用。因为当时约书亚和他的百姓，那时候还蛮乖的，后来难说，那时候真的很听神的话，神就为你开路，为你开路。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三章跟第四章。他说第三章一开始，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示提营，示提营就是在约旦河的东边 在这个摩亚平原上面，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长官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这个三天好像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看过哈。最早出现三天是约书亚说：“你们要准备好了啊，三天以后我们要过河。”啊，然后另外一个三天呢，这个探子对不对？那个拉河叫他，哎，你不要往河边去，那会碰上我们的巡逻队啊，所以你要反方向跑到山里面，然后在山里面要待三天。那这里呢，过了三天，啊，我发现这，假如你没有机会，有时候去看英文的翻译本呢，就比较容易懂。这过了三天，我常会想，是不是六天呢？有这个翻成三天之后，啊，所以换句话说，整个连在一起，这些事情发生就在这三天里面，啊，到了三天之后呢，这个长官才开始吩咐。这些百姓，好，那池亭虽然就在这个河东啊，但是呢，并不是在约旦河的旁边，啊，所以呢，这个约书亚呢，到底什么时候呢？我猜就讲完以后，大概就叫这些百姓，就叫他们离开池亭，到约旦河旁边，我看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三天以前就到河边去在旁边等了？啊，有人说因为后面说他要大家要洁净，也许可以到约旦河里把衣服洗个澡啊。但是后来有人说约旦河水其实不是很干净的啊，所以跟那个洁净大概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哈。哎，我后来想想很有意思，这个。哦，我们有个 upside down， 有个侧面的。Rebecca 是侧面的。OK，sorry，I、okay, should distract you 啊。这个凯凯这个动作真很快啊。他就把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 post 了几张河水的照片？
有
啊，有。
我就看到那个照片，我说哇，这三天蛮有用的。哎，这些以色列人要过这个约旦河，啊，他选这个时间是约旦河河水最多的时候，是在春天雪融的时候，啊，所以他过这个河的这个时间很奇怪的，是在逾越节的前面几天，啊，所以我一看这河，哎，我觉得。这个神也很幽默啊，假如我们知道以色列过在埃及过红海，对不对？啊，红海是不是流动的水？
是，
应该不是海的话，不应该是，对不对？那有浪的那个是 something else 啊，但是不是流动的？约旦河其实流的蛮湍急的，啊，蛮急的水啊，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刚到那边，马上叫你过河，大概还来不及想，你就过了哈。既然你在旁边看了三天，看着河，然后说我们要从这里过约旦河，啊，你会怎么想？
害怕。
啊？
害怕。
对不对？啊，那你觉得神是不是跟这以色列人开玩笑呢，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让他们这样要看三天，让他们觉得更对这个更害怕，所以在神把这个水给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看神的能力就会更大，不是直接的，加上神的这种，这就是神的这个时间。
Good 啊，谢谢豆豆哈啊，是吧？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像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候，叫走到河里，大家都有点 hesitate 啊。我一直很喜欢，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境况底下 啊，家人，对，我现在先，先放一下这个，那这有点
大，对，要放一下在这里。
看到没有？
没有。没有看到。
看到没有？
哦，现在才在 stop。
好，你在这河边，叫你过河，你走不走？
走。
不太妙、啊。
不敢走。
会考虑。
考虑考虑哈。OK。
我不敢走。
是啊，因为这个。
连房子都淹了。
对啊，我当时大概没有这些房子了，这是很后面就造的了。当时、这个它其实让我们看见，在春天涨水的时候，这约旦河很宽的，平常大概只有几尺的宽，啊，平常走路这样子走过去的，啊，这个雪融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好，好的。好的，好。那在这里呢，其实刚刚我们讲了，在第一章里面第三节，他你凡你脚掌说他这里通通要给你的啊。嗯。问题就是说，犹太人、以色列人，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啊，不是单单带出来，啊，我常说是带出来要进入。迦南地，啊，就好像新约里面说，主耶稣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光明，
啊，所以实际上神拯救我们不是单单救我们出来就了事了，啊，他实际上要我们进入他应许之地，啊，那了解应许之地有几个 term， 一个就是有奶与蜜，对不对？啊，表示这个地方啊是丰盛的，非常好的，然后是他们的产业。不会动摇的，是他们的产业。好，好了，那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们要过这个河，其实不是轻轻松松的啊，所以实际上是要考虑考虑的啊。好的，那下面说呢，第三节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呢，你们和约柜相距要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那这个就叫他们预备起来了，然后呢，告诉他们是要找这个神的约柜，要走在前面。
嗯，
啊啊。所以呢，当神的约柜一抬起来的时候呢，就要叫这些百姓跟着，这是个宣告啊。而且呢，告诉他们，要离开这个约柜要2000肘，大概一个 kilometer 的样子，啊，不可以离这个约柜太近，为什么？
被杀。
我。就像我们现在这个 social distance 也不会被杀嘛，没有碰到他嘛。
人的荣耀离得太近就会死掉啊！这是为什么只有祭司能进到至圣所，也只能一天去，然后之前还要洁净。
对啊，那至圣所这个一个 kilometer 也有点远了吧？
嗯。那反正神的荣耀，因为这个不是在一个幔子后面，毕竟。
OK， 好的，maybe one of the possibilities 啊，但圣经上一直没有提，啊，没有，我有个我这是我解经的原则了哈，就是我们可以去像胡适之讲的要大胆的假设，但是要仔细的求证啊，我们可以有这是 conjecture 啊，就是可能是意思，但是最好能够在圣经里找到。找到这个证据，那这比较我们就比较放心啊。那在这里虽然没有提，但是呢，它下面句子叫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 当然这可以解释，因为约会在前面，他带路，所以你就知道应该往那边走。好，另外一个呢，由此一说呢，就是说呢，因为他们有多少人呢、啊？要过河、啊？
两百多万人
。所以是蛮多的人的，而且呢，它也不是一大片广场，大伙可以那个，一定是沿着这河边弯弯扭扭的这样子哈。所以呢，它基本上要让大家距有一段距离，所以后面的人还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
不然的话只看了一堆人，
嗯，
根本不知道约会在哪里，啊，那更有人这个很好的 imagination， 就是说当这个河水分开的时候，等在排在后面的人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我就说这个讲 it's okay 啊，但是圣经上没有特别解释为什么要、要两千走啊。
嗯，
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耶稣呢吩咐他们要自洁，原因是怎么样？他说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对，换句话说，神的工作。他的大能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都可以的，但是有的情况神没有办法工作，是为什么原因？
罪
不洁净，神在那种情况底下不能工作。这为什么圣经里一再要求，特别这个最近出埃及记啊，假如有人教利未记的话更多哈、啊。这个在旧约里面讲的，就是你要来服侍神的人，一定要清洁的，一定要洁净的啊。不洁净的话，这个倒霉的话被击杀哈、啊。这个不然的话，神不能彰显他的工作的啊。所以在这里呢，约书亚就告诉他明天啊，这个耶和华神。在以色列民间，中间他要施行特殊的事情，奇事 ，wonders 啊，就是那施行奇事，所以你们要自洁。那下面他也没有 follow up 啊，所以就不知道去自洁他们怎么自洁啊，他就没有再提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些我们要留意啊，他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些从实际的例子给我们一些原则。神在教会在我们个人身上，他真的很愿意施行他很多的大能。那常常我们拦阻，就是因为我们不洁净啊，或者是犯罪，神无法工作啊。那同样的，我们下个礼拜上课的时候，明明要打仗，他来叫大家行割礼啊，这也是很特别的事情。这些都是在神工作的一些原则上，我们从他的实际例子找出来啊，以至于我们今天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在教会服侍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好，然后第六节，耶稣啊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天起呢，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那这里让我们看见，又是重复前面讲的啊。但是呢，这里是耶和华特别对约书亚来讲的啊。那他讲这是叫这个抬约柜的要怎么抬啊？他在这里你发现没有？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情是什么？
要使耶稣要被尊重。
对，
被尊为大。
对，他特意的这件事情要让约书亚在众人的面前被尊崇，这很有意思啊、哦。 为什么？
大家才
会，对不起，对不起，请讲。
新的
大家才会尊重他为领袖。
好，还有谁呢？
好像是给他们树立一个 idol 一样，很奇怪。
对，这你会觉得哈、啊
我觉得是在如果你大家在一块儿看的话呢，所有的人去就是在同在一块去。看到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有大能的一个这个事情，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是所有人在一块儿，这种就是 mob mentality 嘛，一大堆人在一块儿，很容易就是所有人想一样的东西，所以即使有什么人是没有相信的，他们是大家都看到的话呢，可能如果我就是想，如果大家都是去赞美神的这个时候呢，也不会。也如果有什么人还是不相信的话，他们可能也不太
好。好，谢谢哈。那很抱歉啊，我这个其实这些以色列百姓至少那时候都蛮乖的，都相信啊，都相信啊。那你觉得会变成 idol 吗？
不是。
啊，妈咪，你让别人回答可以吗？
我想。因为他等一会儿就要带大家过河，那如果没有尊他为大的话，如果大家不信任他，那这过河200万人要过河是困难的
啊。好，
所以在这里是要再强调，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 leader。
好，
我这样想，
差不多。好，谢谢。好，实际上呢，为什么不会变成 idol 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河水分开不是约书亚的本事、不是约书亚的本事、但是呢约书亚他真的可以从神那里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给他在这以色列众人面前、有这个荣耀、有这个荣耀。所以你注意到没有，从第一章开始起主动讲话要做事情的是谁？
神
就是耶和华嘛，就是神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没有，是神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告诉这些官长，官长告诉百姓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其实是鬼。
没听到，
断掉，
没有听到。
这是我这位，
有点断断续续。
这个网络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也讲，哦，真的吗？
刚没
到，
哦、
对，刚刚听到。
所以神在这个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耶和华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告诉官长，官长告诉百姓，对不对？这一连串所以实际上在神的家中，或者教会里面，他其实是有规矩的是 orderly， 是有秩序的在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好，
总牧师，我能不能请教一下？因为你那个问题有讲说比较。过这约旦河过红海嘛，那我就想你刚刚也讲的时候会不会有这 idol 的问题，我想当初过红海的时候摩西是用他的杖伸下海，是由说分开是由他的杖嘛，那我想神会不会也结果摩西因为最后他因为不遵敬神嘛，所以进不了迦南地，那他在弄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就让约柜在前面走，这样子的话让百姓除了让百姓知道带大家过河的是约柜，也让约书亚一直都能够遵神为大，不犯跟摩西同样的错误。我在读的时候就有这样想，
你也这样感觉哈？
我这样感觉
okay, 我没这样想过了不过那摩西的杖是假如要变成 idol 的话，那个杖变成 idol。 好像这个天主教现在很喜欢找那些 relics 啊，人家讲的好玩的，这个钉耶稣的十字架的那个木头，大概做好几个十字架。你didn't get it 哈，因为一小块木头，哦，这就是钉耶稣的那个十字架上面的木头，哪里知道是那家？
我还看到有一块就放在那个 Santa Clara 那个 University 里面有。
University 里面，对对
对。那个十字架下面有 claim 说是一块残片。
对，所以人家讲的好玩嘛，这个凑在一起的话，是做不止一个十字架啊。那所以那个可能会变成 idol。那摩西不能进那个迦南是另外的原因啊，因为他在众人面前不尊重神啊。好的，那等我们再回来比较这个过约旦河跟过这个红海的一些 difference 啊。
嗯。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就继续对以色列人说，第九节。他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前面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高加沙人、亚摩利人、也不是人，你们先好，我再查一下。所以他在跟这个以色列讲的时候呢，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个过约旦河呢是让这个约书亚得到尊重。另外一个原因呢，实际上在第十节，就是要让这件事情发生，让这以色列百姓看见神的大能啊，看见神的大能。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当然过约旦河是非常重要，因为假如不过约旦河，你根本不能进入迦南地，很重要。但是对于以色列人讲，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打败迦南地的这些各族，所以神有这个能力让这河水断开，让以色列人在旱地经过，让他们有一个凭据，知道呢他们靠着神一定可以打败约旦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些百姓，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慢慢看见一个题目，就是其实这一连串我们怎么样可以脚踏脚掌所踏之地呢，我们能够踏下去呢，很重要一点实际上是要有信心，因为你有信心你才敢踏下去。就像这些祭司有的解经书讲得很好，大概祭司都在旱地长大，都不会有水，万一掉在河里面的话，大概会被淹死，那所以呢这里就是让他们开始锻炼他们的信心，就是说河水这么湍急的河水，居然可以分开，让他们就是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有这个信心去相信。好，然后呢他又做了一件事情，这个呢细节呢是在第四章里面，就是在以色列各派里面呢选出一个人，一共有十二个人，然后他这里只提要干嘛，他没有讲，他只提到这个。所以呢到十三节他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到十三节为止，请问这些事情发生没有？还没有发生。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先宣告出来， 所以其实还就是说这些事情要发生。那这预先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就知道是神的带领，是一个神机。
对，是只有神可以做的，因为他这个 timing 等等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河水不早不晚，什么时候停止呢？当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那个时候水就停止啊，水就停止。那这里我稍微停一下哈，然后十五节他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这个水就停住了哈。他说原来约旦河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呀，就是讲的那个时候的水是最高水位最高的啊。那这里也许两件事情，我们稍微来想一想啊。以色列过红海是怎么过的？刚刚露露提到了，是摩西的杖放到水里，然后呢水就分开，
集起来，
就两边就也是用同样的边成垒啊，就把它 heap up 啊，那这里呢是有什么？这里约旦河怎么分开的？
继续
从上游断流。
哦，对对对，但是怎么 trigger 它？
祭司的脚，
祭司的脚，
对，我相信你们常常听到要踏出信心的第一步，有没有听过这个？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大概到，对不起，这个真心你讲，
就是有信心之后要有行动。
哎，对，然后呢，行动的时候是事情有没有成啊？
没有。
我们常常凭信心是看到这个河已经开了，我开始往下走，对不对？
对。
这个不是圣经上讲的信心哦，对不对？是圣经上讲，只是未见之事的事地，
未见之事，
对不对？就说这事情我还没看到，我已经觉得它是真的啊，这才是好。那实际的行动，我觉得踏下这一步真棒，这个描述真的很好。就说我根本不管这河会分不会分，因为耶和华吩咐如此说，我就踏下去。啊，那我讲到这里，其实都还 up there 还是玄玄的啊，听起来很好听。我看有很多人在猛点头啊，但是这实际上我们怎么去操作，或者怎么样去执行呢？
我可以 argue 一下吗？我觉得这里你的信心也蛮小的，就可以。可以应验，我只要把脚伸到水里一下，还没走，它就立起来了，那我就可以走了。所以它神的那个，
哎，
那个意识是很明显的。
很好，
我可不可以 argue 我平时没有看到那么明显的意识？
其实信心，其实等等我后面会再讲，信心是慢慢长的，信心是慢慢长的，所以当时的这个这些祭司们啊，他只知道那么多啊，他只知道那么多 啊，所以他就踏下去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个人的信心啊，一下子就变成像亚伯拉罕那样大的，不是的，不是从慢慢一点一点变大的。那重要的就是你敢踩下去那一步。很多时候我们连内部都不敢踩。
Yeah, me too.
内部都不敢踩。
真的。
但是当你踩内部的时候，所以他前面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怎么样，有奇事要发生。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听见见证啊，或什么觉得哇，这很多很 amazing things happen 啊，那怎么在我身上没有呢？其实常常就是你连这个小的一步都不敢踏嘛，神要做也没办法做。那这个就讲到信心了，也许我先跳到前面来讲好了。其实这整章啊，这两节这两章的经文，其实基本上在讲信心啊，这是讲信心。信心我就在这里顺便讲，怕我的那又忘掉啊。信心对你来讲是怎么回事？是我自己有信心，所以呢就可以做了，还是有别的？
有，
因为我们常常会拍拍胸膛，哇，我有信心，你没有信心啊。其实圣经上讲的信心不是这回事，拍拍胸膛大概只有 像彼得那样拍拍才会三次不认主。
有话语的印证，
信心应该跟恩典有关系吧，跟神的应许有关系。
信心是对神的话有信心。
对，应许神的话，神的教导，其实应该算是同一个原因啊。也许用比较白话的讲，其实真正的信心是对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的认知有多少。不是我有什么了不得，里面这个 energy 特别大，所以有信心，乃至我对神的认识越多越深，我的信心就越大，因为我知道他能做到什么程度。明白吗？所以为什么信心要一直去操练，就在这里。我们对神认识的越多，所以刚刚 Vivian 讲，所以这个祭司没什么了不得，不行了，腿缩坏了就算了嘛，对不对哈？是 maybe it's true 啊，但是你也不能讲 discredit 他们的信心嘛哈，所以呢，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越去经历他，越知道他能，所以刚刚这里说，为什么约旦河要弄开呢？其实就给以色列人一个 lesson 或者一个榜样，哎，河我都可以叫他突然间中间断，那你要去打这个迦南人，你还怕什么？啊，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他就是他要知道普天之下有这个大能的神啊，这个在我们中间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特别强调，第一个你要知道是出自于神的应许。是神的话啊，是神的原则啊。那假如不是这块，你根本你再大的信心也没用了啊。那所以那个有了之后，然后我真的经历过啊，我真的经历过啊，神能够做的事情。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刚从宣道会退下来的时候，因为神给我们的护照基本上是到中国去做宣教，所以就离开教会啊。那做宣教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个宣教工作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筹的啊，没有一个组织帮你出钱的，都要自己去筹的啊。那跟我比较熟一点的知道，我真的是第一个从来不向人开口要钱的而且交友极不广阔认识人很少但是我很清楚是神要我去的很清楚是神要我去的所以就去了其实那时候宣道会对我们很好在宣道会，在一般的教会人这个待遇算是相当好所以大家都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但是当时要去宣教呢 他还有一个妙招，管你募款来多少，他只给你小学老师当地小学老师的薪水的那么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呢，因为知道是神要我们去的，所以就踏下这一步。就有一天呢，这在我们不知道前面到底怎么有这些support 啊。有一天我以前的那个老师圣保罗牧师就打电话来，他说 Tom， 你赶快把你那个宣教机构的名字告诉我，地址告诉我，那个负责人要联络的人的名字告诉我。我说你要这个干嘛？他说我也不懂。他说有一对老夫妇啊，从香港退休，刚刚退休来美国，然后到他们教会呢才一个月左右，然后就问沈牧师，他说我有一笔款项，愿意奉献呢是做宣教的，不但是做宣教的，是要做到中国宣教的，不但是要到中国宣教的，是要到中国教，就是说去教传道人的这样子的宣教的人。然后沈牧师就把这个我给他信息寄去了，到底多少钱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是呢我是知道大概这一笔还不小，我后面几年好像就不必再筹款。所以我就发现当你知道是神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就凭那个一点点的信心就踏下去那一步，神就可以做你想不到的事。当然这个不像把约旦河打开，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我就很可以很放心的往下走，就继续在中国做宣教工作。那所以在这里只是让我们看见信心就是这样来的，从最小的地方你愿意踏下信心的地，然后你看怎么做，神怎么做，看怎么做。那以色列人我们后面看的几章都是这样，没有一样是平平常常的，特别我们看到打耶利哥那是更妙，从来没有那样打过仗的。好，那所以呢这个他祭司的脚一踏下去，这个两岸的水呢就是很远很远的，就大概有十几个mile的样子，水呢就停住了。它这个地名呢有点奇怪啊，所以下面呢这个等到我们下一章讲到这个石头堆起来做个纪念的这个里面哈，有一处地方呢也许可能会有一点灵异结晶，但是到那边再说啊。到这个第十六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亚当城，所以灵异结晶里面就把这个亚当呢真的管上用了。就是说就这样讲了哈，这灵异结晶这个你可以姑且听听啊。他觉得这个从亚当来的旧生命呢，这个河流呢就断绝了，所以呢过约旦河的人呢就是我们的旧有的生命就断了，因为他就用亚当城。但是呢我看比较其他的这个解经或者是些有关这个的就没有提这些，因为亚当这个字有谁知道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红土
对吧，就是红土城嘛，对不对啊？这个没有什么细节，就是红土城啊。那所以看你怎么看，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城市也可以啊。所以呢的的确确这件事情是神迹。那在准备这个 约瑟亚记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心里在想怎么处理这个神迹这些事啊。我后来想想，我对我来讲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take the face value。圣经上怎么讲啊，我就相信，因为既然是神迹，本来就是常规的道理解释不了的嘛。因为我也看过有人解释，约旦河这个河道啊，基本上就在两个板块之间，所以那个地方常常有地震。以前也发生过地震的时候，这个河突然间断流，就像这个汶川地震什么的，有这种因为地震以后这个河道被堵住啊，也有这种现象。Well, yeah, 一次两次可以，你这个 timing 也那么巧，这个也是不太容易啊。所以我还是就太，既然是讲是神迹啊，就是超自然的力量。其实圣经里面从我们相信耶稣道成肉身就本身就是一个神迹，这个也讲不清楚的。好，所以呢，到了十七节，他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他这里也是一个 statement， 就是说呢，他们怎么过去的啊？就是这个祭司站在约旦河的中间，因为都变成干地了嘛。其实另外一点，水一停，怎么地就干了？这个也蛮离谱的啊。所以他说以色列呢，都从这个干地过去的，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你看到这里，好像这些以色列通通过去了啊。其实后面还有文章呢，还没讲完呢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即使在约旦河的中间，这些老百姓都从旱地过去，他整个以色列民都是这样过去的。好，那这里说法说个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可以分享的？
这个过约旦河的地点是不是也是特别选好的？
有一点，这个抱歉，我再来发一张。这个呢，这边是摩亚平原，这个尸体在这边，这边是可能的啊，原因是怎么样？它在下游啊，这边是亚当城啊，这边是下游啊，可能是地势比较平缓吧啊，我们不清楚啊。实际的位置也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好，奇怪，
弄不回去了，
弄不回去了。啊
，OK。Okay.
好，对，那个既然你提到这里，我们再讲一下哈。其实以色列人可以这么大摇大摆的过河，他们200万人走，估计大概要走大半天了，甚至于到一天，怎么可以大摇大摆的这样过去？显然是白天了。
因为是那个河水最多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对岸的人他们也不会觉得说他们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过河，所以不会去加以防范或是加以拦阻。
是，谢谢呀，这个是很可能的原因之一，很可能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这里我就想到神有时候他可以做超然的，像这个约旦河水断开，他也可以借着自然界，他在他掌握的次序里面，他的 timing 他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刚刚讲了，他们不早不晚 过约旦河，偏偏挑这个时候过约旦河，啊，很可能，耶利哥城的人根本没有防备，啊，没有傻瓜，这个时候过约旦河的，啊，很可能这样，我在这里想到，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四世纪里面有个事实叫基甸的，
是，
记得吗？
记得。
啊，他怎么打仗的？忘记了。
拿瓶子装着火。
哎，对对对，他以前有很多军队，他一直塞到最后剩下多少？
300人。
300。
啊，因为很多人做文章，哇，基甸300勇士，啊，我后来再去看基甸那一段经文呢，我觉得当然他也很勇敢了哈，万一被人家包围宰，一定被宰掉了哈，但是。你记得他那次的打仗是怎么打的？没有带刀的，啊，
没有，对，
他是带吗？
玻璃
号跟火把，记得吗？
对，
不记得了啊。OK，他那个你知道那天是个晚上没有月亮的晚上，
嗯，
他用的计策是黑头里，他当然先用了心理战。这个基甸的饼啊，这个滚下来要把他们压碎等等，已经有了心理战，然后啊，他就是因为人少，只有300人，他在外面啊，那个来围攻他们的人一大堆在里面看不大见，然后就是两个交班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时候，啊，然后呢，他就陷喊这个基甸的饼，然后他就把这个火把拿出来。啊，所以基本上他们没有不需要杀人，是他们对杀的。他利用的就是那天晚上是黑夜，啊，完全黑暗的。所以，假如那天有这个太多的以色列军兵在里面，反而爱死，啊，反而不能打。好的，好，那的话呢，我们再看第四章啊，所以第三章开始预备过这约旦河。第四章第一节，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其实在这个第一节的前面呢，你看我们刚才念过，他全部的国民都过了约旦河嘛，在这个第三章的最后嘛，对不对？现在怎么又国民过了约旦河，到底过了没有？
当全民过了约旦河，
对，应该有个当子，应该有个当子。他说，换句话说，他是导数据，就是说前面讲了你，然后呢，回头来说，哎，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哎，耶和华又对约书亚来说，啊，所以我在一开始就问你们读这一段这个叙述文有没有问题啊？你们本身答都没有，啊，那这个里面其实写的不是很清楚，啊，其实不是很清楚。好，他现在又 repeat 了哈，但你从民众要选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吩咐他们要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招来，又是 repeat 啊，对他们说啊，又是 repeat， 你们下到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每个人要扛一块石头过来，好，好了，这里多加了，第6节是多加的啊。他说你扛这些石头来干嘛呢？啊，不是要锻炼身体的啊，他来这是干嘛呢？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水在耶和华的月柜前断绝。月桂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好，这是后面再加的。然后到了第八节呢，又开始，又开始重复哈，啊，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照以色列人数等等哈，取了12块石头，遵照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行了。就把他们石头带过去到他们住宿地方，就放在那里，看见没有，重复了3次，啊，重复了3次，
嗯，
好，
这个时候有什么特别吗？
啊，等等就会知道了，啊，等等就会知道了。然后呢，我先看第十节，以后我们再来说哈。说抬月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小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就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些话，于是百姓就急速过去了。这里还没有讲到那个哈、啊，好，好、哦，那显然呢，这个这里是大概刚开始，这个约书亚第一次叫他们把石头堆起来做纪念的，后面还有其他情况也是用石头堆起来做纪念，他这个重点是要把这十二块石头放在这基甲那个地方作为纪念，特别是为了他们的后代。特别是为了他们后代。好，首先这件事情是不是蛮了得的，就是以色列200万人可以从旱地到经过这个约旦河。啊，
对。
因为他后来比啊，这约书亚就说我们这一代是经过这个红海的，你们这一代是经过约旦河的，那他们的后代两个都没有过，但是他们怎么知道神的做了这么了不得的事情呢？
石头，
对不对？啊，所以两点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第一点，为什么要立一个石头堆来做纪念？
教育下一代，
啊，对，目的是教育下一代。为什么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石堆放在那？
历史危机。
哎，请问人的记忆力好不好？
不好。
不好。
哎，也好也不好。啊，人家对你不好的事情你记得很清楚。啊，人家对你好的事情记不大的啊，有选择性。其实一般来讲啊，真的，
十年就
对于我们得到的恩惠，常常容易忘记。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对，是的。
我不同意啊。
阿门。
阿门哈、啊。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容易忘记恩典。我们的神最清楚，你知道每个月上个礼拜我们做了 virtual 的波比、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
纪念我，
纪念我。哎，假如一直纪念主耶稣的恩惠的话，需要吗？
不需
要。啊，所以神真的很照我们的神真的很知道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忘记神的作为，神的恩典，真的。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不久哈、啊，我们老一辈的过红海的那一辈哈、啊，老一辈的那时候很讲究这个啊。那受洗了之后，他说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就好像钉一个桩子在地上一样，你知道你哪年哪月哪日。在哪里受浸的？因为那天你公开承认接受耶稣了，免得你以后忘记。那时候觉得奇怪，这个东西一定记得嘛？怎么会不记得啊？那凭良讲真的不记得。所以这是神体谅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人常常神做了很多了不得的事情。常常都不记得，所以他一定要，这个海枯石烂，对不对？这个中国人也用这个石头来这个比喻，不会坏嘛，对不对？就是说这个让我们知道，记得看见这个石头就想起来了。那我从这些事情也是人老了，慢慢也在学了。因为我这个人是， 一直比较理想化或者是怎么样啊。我基本上师母跟我们两个基本上不大过节日的，不大过节日的。这个就是啊，我们的理论听起来是很 romantic 的啊，每天都一样的好，所以不必要找出什么特别的日子来纪念啊，每天都一样的好啊。理论上如此的，那实际上我们还现在年龄慢慢大，发现真的有时候跟孩子们要一起有些节气一起来过是蛮好的，让我们中间能够有些事情可以来记得啊，有些记得好，这是第一点，人会忘记。第二个就刚刚是王山还是谁提的啊，就是为了下一代，为了下一代。上个礼拜我记得这个文迪提了，你提了那个什么什么，就是那《生命记》第六章里面啊，天哪，你这个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哈。他那一段其实是犹太人教他小孩子的啊，是教他小孩子的啊。其实他那一段真的是很棒，这个假如有能够找到有人写的很漂亮，那一段其实应该放在家里的。他包括在家里啊，怎么纪念耶和华，到社区里应该怎么样，他都有啊。啊，要这个要神的话贴在门框上啊，要贴在这个门这个城门口啊，这些就让我们知道神的话一直要放在脑壳上啊，这个钉在这个衣髓上啊，放在手上啊，就是要记得我们的生活行为对吧，依照什么话。那犹太人其实有一个非常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就是他们很注意把他们的信仰传给下一代，很注意。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真的也要懂得这个恩典，懂得这个恩典啊。我现在要讲的不是针对任何人，所以没有任何的intention 啊，这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感想啊。其实我们在带我们小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跟他们一起经历神，一起走啊倚靠神的生活。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啊。那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里有重要的决定，我们一定让孩子参与的。啊，一定让孩子参与的，一起祷告。你不要小看小孩子的祷告。啊，你们刚刚看那个豆豆，蛮有眼光的哈。那真的，你不要小看小孩子，啊，他们会记得。特别当一件对我们家庭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后来看见神怎么样来带我们经过，他们还是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立了这个石头，将来孩子要问这个石头到底什么意思啊？啊，你就可以告诉他当时神怎么带我们过去。那我们今天这石头不一定要用石头，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啊。我们常常大人说啊，小孩子不懂事，不要小看，不要小看小孩子能够理解的、能够体会的，常常比我们想象中要多。特别今天这些孩子比我们小时候聪明的多，而且让他们在生活上经历到神。他知道神是真实的，就像这里，就像他们知道有这个永生的神在我们当中啊，因为他跟我们一起祷告，跟我们一起煎熬，跟我们一起经历神的解救啊，经历神在这整个事情上把我们带过去，他都经过。这个对他们的信仰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大。这个比进一个很好的大学对我个人来讲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生 不是一生的。就像前面讲，只要你遵循你我的律法常在口上，昼夜思想，我又乐意遵循的话，我一定与你同在，我一定为你开路。念个大学才四年，我抱歉，我这个因为小孩子都长大了，我也去讲这话哈。其实小孩子学习时间很短的，没那么多少年。现在毕业以后出来工作，他的一生时间更长，所以给他的一个 gift 是让他能够懂得怎么样 deal with their life。那个我相信比你受很花钱的四年的教育，我想更有意义。所以真的不要以为孩子不懂，我们从小就跟孩子，现在孩子稍微大也没关系啊，就邀请他，我们一起啊。我们现在常常，特别师母，我们有什么事情，也常常写给我女儿啊，就请他为我们祷告。其实就让孩子们知道的这个，第一个经历，大家在一起同，就是 on the same boat 啊，然后呢，一起经历神啊，经历神的祷告的能力，祷告的可信，这个比我们讲一篇大道理有用的多。因为他亲身看见，亲身经历，所以这一个蛮重要的信息，所以他准备拼那么多次啊，所以要把这些石头，而且呢，十二个支派每一个都在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是整个 family， 大父亲、母亲、小孩子、兄弟姐妹都在一起的，大家一起来纪念。是怎么样的带领我们经过那所以这些 是一些很 practical 我们的信仰怎么样 pass on 到下一个 generation 其实现在小孩子很聪明的，讲了一篇大道理，他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我们以前是这样，他们现在也是一样但是实际的生活的经验他不能否认的，他不能否认的。好，这个就接着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就说这个这个为什么花那么老大功夫，而且我相信这是选出来的都是壮汉这个一个石头我相信也不轻的，要扛多，你知道要扛多远的吗？从河里要扛到哪里？
机甲
要扛到机甲所以还有一段路要走的所以蛮辛苦的所以辛苦是有价值的第四节呢，他说他们呢就造了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间，就等到耶和华第四节哈，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的约书亚的一些话。这个翻译啊有点困难。不大知道什么意思有人说从意思来看的话，当初这个摩西怎么样听耶和华的吩咐，约书亚今天也一样听耶和华的吩咐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这百姓过去了好几次这里有急速过去了，那这里主要是来强调站在河里的这些祭司。说第一个，我不知道你们上这个主日学还记不记得约柜对，这个佳琪好像没有讲约柜有多重没有讲回去问他一下所以这个其实很惨的，抬这个约柜站在水里面，这是春天化雪的水，你们有没有去这边有个 Larsen National Park 在北边啊，它就是这个冰川流下来融雪流下来的水夏天七月你到那个水里面是冰的，好，约旦河这个水是冰的站在那里站多久啊？
所有人都过去，
所有人都过去至少半天 No coffee break一直站在那里蛮辛苦的所以感谢神 有这样忠心的这个祭司们，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站多久，河水在多久是干的，所以这些老百姓才可以在旱地里过去。所以下面他加的这句，我觉得是针对了这些祭司说的。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换句话说，他不忍心看这个祭司在那里站那么久，所以大家就不会都防步这么潇潇洒慢慢走，赶快过去啊，好让这个祭司可以上来。好，十一节，众百姓进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啊，这里又过去一次啊，这里这个显然这个好像这个祭司们已经上去了。好，下面呢讲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安排，他说吕遍人加德人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四万人准备打仗的，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他这里特别提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据民数记的统计呢，他派过去的人不是全部，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壮丁啊。那为什么呢？你还记得他们有两个半支派的妇孺小孩，这个还在哪边？还在约旦河的东边，所以他们也建了城墙，也建了房屋啊，所以他们要留下人来保护他们的啊。所以这批人他答应了啊，我们一定会参战的啊，就是说一定会派人来参加这个这个迦南地的征战的啊。所以他们是老老实实来，真的是准备打仗的啊。十四节，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尊敬他，就像尊敬摩西一样啊。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耶和华神他因为要立出这个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规矩啊，所以他真的来 honor 他的领袖啊，honor 他的领袖。当然这个领袖是要忠于神的啊，所以 in general 啊，这个神的教导是叫我们要 honor 啊这些领袖的。好，到了十五节啊，耶和华又来小谕约书亚说啊，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我们又上来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荡过两岸。他为什么在这里插进来？你注意到没有？我刚刚念的时候，这个祭司好像上来了好几次，所以他不是按照时间这样记载，他是按照他当时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来讲到，
重复那个细节。
重复性是不同的 emphasis 啊，比如说像讲的这些祭司啊，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就赶快跑过去嘛，对不对啊？那前面讲到这个啊，在这里呢，他特别是强调祭司啊，因为刚开始是祭司的脚掌一踏在河里，河里的水就怎么样分开了，就停了。对不对？这里呢，十八节
就流到原处。
也是因为祭司的脚掌一踏到旱地，这个呢
回流，
对，就回流，
这个河水就恢复原状啊。所以他是强调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河水开始是因为祭司把脚踩在河里啊，这个祭司上来之后，这河水就复原，所以整个过程是因为神小谕约书亚小谕告诉这个祭司们遵从神的话做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了。好，那到后面呢，他又再讲了一段事情呢， 就是讲到这个石头，又重复了，又重复了。不过在十九节里给了我们一件一个 clue 啊，就知道正月初十，就是在逾越节的前四天，百姓从约旦河上来，就在基甲，就是耶利河东边安营，啊，所以给了我们一个日期，啊，假如你去查《生命记》，啊，你就知道，大概是在出埃及以后的第四十年的十一月一号，啊，是在《生命记》第一章里面讲到，他们来到这个斯廷，啊，在那里待下来，然后呢？后来这个摩西因为他击打磐石嘛，所以耶和华神只让他能够到山上看到这个迦南地，但进不去啊。然后过了不多久呢，他就过世了啊。然后呢，这些百姓为他哀哭了三十天啊，所以偷偷加在一起呢，差不多两个半月的样子的时间，就他们过了约旦河，差不多两个半啊。所以总的来说，摩西带领他们到摩亚平原大概有半年的样子，在摩亚地方。好，从二十节开始啊，他又重复了前面所讲的啊，我相信凡是重复的都是应该是蛮重要的信息，就是呢，以色列就是要耶和华神就是想要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怎么样这个带领他们的啊，神怎么样带领他的啊，所以要用石头来纪念啊，不要忘记啊，所以他不但实际上用石头让他们不要忘记，而且呢，他在这里记载的时候重复了。假如我没有算错，那至少三次，让他们要记得。好，二三节的就是耶和华对这个对他们说哈，这是摩西这个约书亚讲的哈，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所以这两个场景有这个比较。好，那在这里呢，我回头要刚刚本来要讲，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跳过去了哈。第十节，第九节大概是。好，回去看第九节呢，他说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所以他堆了几堆啊？
两堆
石头，一堆呢是在祭甲，一堆呢在约旦河的中间啊。那关于留在中间的那个一堆石头，至少我查的结果，圣经好像没有再提，没有再提，所以呢，安全的解释呢，就是说，就约书亚又做了这件事啊，那有人说这个是约书亚自己做的主张啊，因为前面没有说耶和华小于他要做这个事。但我不大相信这样了哈，那有一种呢，就是比较灵异结晶的，比较灵异结晶的，因为这个这12块石头呢，一直留在约旦河里，没有到迦南地，对不对？一直留在约旦河里，所以比较灵异解释的就是把约旦河跟红海做个类似的比喻，红海我们很清楚是代表我们得救，脱离了死亡跟脱离的世界，这个圣经里讲了很多次。但是过约旦河 只是说你要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进入那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这个约旦河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没有很明显的，但是很多很多特别老一点的书，我最近翻了一本比较老一点的英文的这个讲这个约书亚记的书，哎，居然也这样解释，我看了一些新的书比较少提到。就是给你们讲，你们就是做参考用，也没什么坏处，就是一般呢，就是说进入迦南，实际上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能够进入神的丰盛的里面，啊，进入神给我们运行的这个丰盛生命的这个里面，有人说得安息，但是呢希伯来书给我们的感觉显然的不是真的安息，啊，而且看起来在这个迦南打了很多仗，啊，但是我们比较能够相信就是是一个得胜的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应该没有错。所以呢他们就这么解释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呢，一定要脱去肉体的这些瑕疵，啊，就是罗马书里面，这个六七八章里面讲的，啊，要脱去这些旧人，啊，要穿上新人，啊，所以呢，在水里的这十二块石头呢，代表整个以色列民，他们的旧人就死在那里，就停在那里，啊，就没有进入迦南。那进入迦南的是另外的十二块石头。是与主同活的生命，啊，所以这个要去这样看，我个人不反对，啊，但是很严谨的解经的话呢，可能就stretch 一点了，啊，所以你们自己可以来自己做决定啊。所以呢，二十四节是他立这个碑和过约旦河的最重要的一点，他说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所以神坐在基督徒身上的事情，不要以为只是坐在我们的身上，实际上是借着坐在我们身上的很多的事情，让神得荣耀的，啊，明白吗？我们让神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让神在世人中间得荣耀。这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神大有能力，啊，所以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单单让万民知道，啊，我们也不要忘记，啊，他是大家一位神，啊，所以这两章很简单，就是叫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的信心，啊，能够踏出一步，啊，就是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你的，然后呢就是要让我们记得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千万不要忘记，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要做什么事，
自己
啊，就说不要忘记神在我身上做的大能的事情，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
传递
传给下一代嘛，传给下一代嘛，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啊，对不对？啊，神做了这么了不得的事情，啊，他特别讲三次啊，他说将来你们这些小孩子问你，你们以前到底干了什么事啊？他说你要告诉他，啊，当时神怎么做这样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蛮重要的，啊，那实际上特别我们真正要注意的，啊。学神的话的目的不是单单懂神的话，了解神的话，这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什么，
行走遵行神的话，
对，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能够行出来，用白话一点就是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融入我们里面，消化掉后融入我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所以以前我在国内教这个释经学的时候，我说最好的释经不是你的考卷，最好的释经是你们的生活。最好的释经是你的生活，你真正懂神的话活出来，那才是真的懂神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分享的，我们可以谈一谈。